设计品第六一四八页最后一行，儿时大木见莲，须菩提摩诃迦迦宴等，皆悉耸立，一心合掌，瞻仰世尊，目不转舍。前边为大迦摄尊者受记，这以下是为其余的三位大阿罗汉受记。但是这个受记里边呢，不像大迦摄那么直接啊，中间它有一段有一小小的曲折。这里面分两科，第一科是请记，第二科才是余记。这是请啊，请记里边分四段，第一是正请。尔时大目犍连，就是佛为尊者大迦摄受记完了的时候，这个摩诃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叶宴啊，这三位大阿罗汉皆悉耸立，他们都感觉到不安，心里面啊不那么自在。一心合掌，他们专心的啊，专一其心合掌。那瞻仰世尊的目不转舍啊，目不转舍就是目不转睛了那个意思。即共同声而说偈言，这个这上面说皆悉耸立啊，心里面有多少不安？看那下边的文呢，他是请求佛为他受记。这可见呢，佛为迦摄尊者受记完了的时候，没有立刻地为他们受记，他们心里也就感觉到不安，所以就向佛请求，请求佛为他受记。那必是阿罗汉的想法，这三位阿罗汉的想法，他们听闻了比喻品，也和大迦摄尊者一样的啊，领悟了佛唯识思玄开权显示的道理，也是啊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回小向大了。但是佛没有为他立刻的受记，他就会反省自己，可能会有多少啊不正确的地方，所以心里面呢不安了。那么这里这以下呢，就是向佛申请，济公通声而说济言，大雄猛四尊，诸师之法王，哀民何等故？尔是佛音声。这是正请，先赞叹佛，说佛是大英雄啊，特别勇猛的人，是世间所尊，诸师之法王，佛是出现在十种性里边，已经得了无上菩提，所以称之为法王。哀悯何等故？尔是佛音声啊，是哀悯我们这些人呐，执着阿罗汉啊，就是究得到究竟的道业了。那么佛对于我们这个情形呢，生哀悯心，所以就为我们说《法华经》。说《法华经》其中呢，是佛音声啊，就是开示我们声闻人 都是可以成佛的啊。前天说出这样的法音来，阿罗汉听见这样的法音呢，心里面很踊跃欢喜的。这但是啊，这只是啊普遍性的呀，说阿罗汉可以成佛。给舍利弗尊者、大迦摄尊者特别的说明他们到什么时候怎么样成佛的情形，那就是特别的了。四佛音声呢，那是一个通说的。那现在这三位阿罗汉佛没有为他们特别受记，他心里面有所不足，所以这底下嘛就是啊，要求佛为他受记，而又说一个譬喻啊，是要知我身心见微受记者，如意甘露洒出热得清凉。是假设佛要知道我们啊是回小向大啊，取向于无上菩提啊，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身心的话啊，能给我们受记做佛，那是太好了。如意甘露洒出热得清凉，就像那个用甘露洒在我们的呀、头上啊，使令我们除掉了业恼，得到了清凉似的那么样的快乐。那么这是形容他的快乐啊，如果满愿了，他们心情欢喜。那这个比喻啊还比较容易懂。这底下又说一个比喻，如同积果来呼吁大王山，先由还一句未敢即便时。这个比喻啊，比如从积果来，从饥饿的国土来到不饥饿的地方来。那么这个在法上怎么样讲呢？就是从阿罗汉原来是小乘佛教里边的一位啊有成就的一个人，那么就是小乘佛教就是基国，现在回小向大，成为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位修行人了。所以这个来呀、就是向于大乘佛教来了，来到大乘佛法里边来了。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这个果，那这是一个非常啊生活非常丰富的地方，所以不是寂果。这样说小乘佛法里面呢，他固执他的啊那个得草为足的境界，没有大乘佛法的道理啊，那么就叫做寂啊。这就是回小向大，就叫做从寂过来啊。呼吁大王山，忽然间呢到这个生活特别好的地方来呢，遇见了是大王的呀请吃饭的哈、这么一个宴席的境界，遇见这种境界。这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佛圣的佛法的境界，遇见这么一个境界。先有还一句未敢即便时，从饥果来很饥饿的，遇见了大王山这么好的饮食啊，这么好的美饮食，应该就可以吃了吧啊！但是心里面还有点疑，还有点惧啊，我可不可以吃？那么还有点还不要吃，还有点害怕的，不敢啊，就拿起筷子就要吃的，还不敢这样做。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呢？要不得王教啊，王请我们吃了啊，这时候啊，然后乃敢吃。才可以吃的。那么这样子在比喻上说呢，就是遇见大王山呢，心有怀疑句呢，就是遇见了一佛圣的佛法啊，佛为他说了《法华经》啊，会三归一， 这个一佛正的量法，他们呢回小向大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呀、啊？就信受奉行修小大乘佛法呢？心里面还有点疑惧啊。我们是阿罗汉呢，阿罗汉在方等经上啊说阿罗汉是不可以发无上菩提心的，是不能成佛的。现在说是慧山皈依说阿罗汉成佛，我这是一般的这么说，那么还没有指明说为我们受记作佛，我们是还有点疑惧啊，是不是就是可以呀、啊、修教大乘佛法呢？所以有这种疑惧啊，未敢即便是不敢，那立刻的就是修教大乘佛法，广度众生，弘扬佛法，还不敢这样做。要怎么样才行呢？要不得王教啊，然后呢，该是要是能够蒙佛的慈悲呀、啊，教为我们受记作佛了啊，指出名字来说是你什么时候会成佛，叫什么名号啊，怎么样的度化众生的事情。然后那个是那么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呀、啊，就修教大乘佛法啊，可以去广度众生了。然后乃敢持，那么这个持，这个持这个大王山呢，这就是在修教大乘佛法，名字为持啊，名字为持，这样意思。是额灯，也就是前面是立毗啊，这里也是法和法啊，额灯呢也是这样子，每为小乘过。不知当云何得佛无上位，我们呢常常的这样思维啊，这个修下了小乘佛法，虽然是得了阿罗汉果，但是很多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很多很多地方有所不足，有很多的过失，那就是在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在方等经里面，就是被这大乘佛教这些菩萨啊，常有些的难问，令他没有办法回答啊。这是读这个《维摩诘所说经》是最明显的了。那么呢，我们小乘佛教得了阿罗汉果，虽然是啊慧解脱、具解脱、无疑解脱这么高的境界啊。也就是限制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啊，怎么样才能够得佛无上位，不知道怎么办法能够得无上菩提，成就佛的智慧，不知道啊，所以感觉到这个大乘佛法的微妙啊，是应该学习大乘佛法才对，但是我们限制在小乘佛教里边，不知道怎么办法。是随闻佛音声，言额等作佛，心上怀忧惧，如未敢辨识。随言呢，听闻佛说了《法华经》啊，这个说《法华经》的这个法音呢，这法音里面表示我们阿罗汉也可以成佛，这是从来未有的事情，这未曾有啊。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呢还有忧惧呀。还有所忧虑啊，这可见呢在过去的时候，在方等经和般若经啊，虽然是啊对于阿罗汉呢、啊、那个刺激的很厉害啊，大家在大众之中辩论佛法的时候，这个大菩萨的境界高深啊，真是高不可测，这个阿罗汉呢就是显示到特别的微小了啊，这个道力啊是差得太远了，那么呢就是很明白的说是不能够成佛的，这个印象太深了，现在是到了法华经说阿罗汉能做佛，心上怀忧惧，如未敢辨识啊，像这样种情形，要蒙佛受记而乃快安乐，要是能够蒙受佛的慈悲呀、啊，为我们个别的受记作佛，那个时候我们心情才是了， 才是安乐啊，才是快乐的安宁快乐。是大雄满世尊常与安世间愿是尔等地如即须教师啊，这是最后的一个颂啊，结束前面的文啊，先赞叹佛，常与安世间佛的慈悲啊，常是想要啊，使令这个不安的世间能得到安乐的呀、啊。是我们这个阿罗汉也是在佛的慈悲心所愿之内的，愿是尔等地如即一须教师啊，希望给我们特别的受记作佛，就像我们很饥饿啊，但是需要吃饭，但是也需要你说明一下啊，请我们吃饭，这样才合适的。尔时世尊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这底下是语句啊，我同意他的请求，给他受记了。可这里边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记须菩提，第二段记迦旃宴，第三是记目犍连。第一段记这个须菩提分两段，第一是长文，第二是重诵。长文里边呢分成五科，第一是行音。尔时世尊呢，知诸大弟子啊，内心的所念，告诸比丘啊，就告这个这些大罗汉，是须菩提于当来世啊，在将来奉引三百万亿摩诃陀佛啊，要拜见呐、啊。这么多的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常修反省具菩萨道，这个佛是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啊，尤其是大乘佛法里边呢、啊，修晓大乘佛法更是需要佛的教导，所以虽然已经到了阿罗汉那么高的，他要回小向大呢，他不能说我自己就可以成佛了，我即亲自佛还不是那么回事，还需要亲近佛的，有佛的教导。那么遇见佛了，怎么又怎么样修行呢？还要供养，对佛要供养，要恭敬尊重还赞叹的啊。然后他自己呢还要常修反省，还有很多他原来的程度还不够，还需要继续的长时期的修这个反省啊。反省就是大乘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像般若经所说的那样的啊法门。具菩萨道，这个时候啊，这个菩萨道他才具足了，那么就是啊，这个因圆满了。这个在《般若经》这个辩小品里面说的情形，要菩萨有一法他没有学习，他就不能得无上菩提的。可见这个菩萨道的广大不得了啊！这因缘满了，于最后身得成为佛，号曰明相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三十四间皆无上士，调御丈夫天音师佛师尊。那么于最后身，这个我们昨天解释过，也按他自己修行的境界，那是要到了等脚菩萨的境界啊。这个等脚菩萨有的经论上立这个名词，有的不立，就是啊，第十地菩萨的最后后心，第十地菩萨的初中后，初心后心，这个后心叫等脚菩萨，这个那就叫是最后身，这个最后身呢，也就是那个一生身，但是在菩萨道没圆满的时候啊。它还有变化性啊，不知道圆满的时候 就是成佛的时候，就是佛的圆满报身了，那就是最后身。要是为度化众生啊，来到众生的世界现身，那也可以名字为最后身。不过那是方便示现，不是他的真实面目啊。于最后身，这是德国德成为佛啊，也般若经上的话啊，一念相应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样子。那么得成为佛，那么这是为须菩提尊者受记，他成佛的呀、啊，佛号是什么呢？名相如来啊，成他的佛号的名字是这样子啊，这名相啊。这个窥基大师的解释啊，那么就是说观一切法都是自性空啊，但有一个假名假相而已，所以叫做名相如来、这个假名啊和自性空的意义是互相是不分离的，要是有真实性的事情啊，那就不是假名相，就是真实的了，这个说是假名假相啊，只有一个假名字，而没有真实性，所以叫做名相，名相如来，比如说是这个中的声音呢、中的声音是由因缘有的，如果没有因缘的时候，就有音声了。这个音声啊，不是假借因缘来的，就是他自己就有体性，那就是真实性。我曾经说一个体喻，你说是关于这个钱的一个事情啊，我任何人我都不欠人家钱，我自己有钱，自己是真有钱，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呢，我是向人借来的钱，向人借来的钱。虽然也是有钱，但这个是假的了。你因为你欠人钱，你要还人家，还人就没有钱了。所以向人借钱呢，虽然你现在的腰包里有钱呢，但是不真实。要是你不是借来的，你自己有钱，那是真有钱。那么这就是说，这个因缘生法呢，因缘生法就是借来的，从因缘那里借来的。如果还给因缘，你从因缘那里借来，你还要还给他的，还给他你本身就没有了啊！你没有还的时候啊，是有，但是那是假的，实在来说本身还是没有，本身来没有就是自性空，所以这个自性空和这个假名有啊是一回事，因为假名有所以是自性空，因为自性空所以假名有，那么这个是这样子去思维这个道理啊，我认为倒是很好啊。中观论上也是这样说。这个窥基大师，窥基大师是唯识之中的小者啊，但他在这个地方他也是这样讲。这个迦香大师他是学中论的啊，他时常当然是这样说。这样说，在我们平常啊。不十分习惯啊，不是太学习呀、学习这个中论的人呢，对这个意义可能不习惯啊，有的时候就不是太懂。比如说，我们说是这个，说这个真常唯心论哈、观一切法空啊，这一切法的有啊，是迷真现法哈、迷。对这个真如的自信啊迷惑了，才现出来一些的虚妄法。那么你觉悟了以后，这个虚妄的就不可得了。那么就唯有一个真常的自信啊，湛然独立。习惯了这样的想法啊，习惯了这样的理论，忽然间说一切法自性空，假名有，不大习惯啊。但是呢。他可是啊，他对因果的成立啊，虽然说一切法都是空的，但是因果的道理还是完然有的。 就在这个我不是真实有钱，我有钱是先借来的，就在这个意义上呢，可以做一个方便的思维啊，就可以明白那个意思了。那么现在说须菩提尊者号曰明相如来，就是观察一切法都是虚妄不真实的，但有一个假名字啊，不是真实的。但是不知道是假名字呢，就是因为是真实的了，那么就是迷惑了。现在如果依据经论的道理去常常思维，那就可能会觉悟了。那么成佛的时候，须菩提真成佛的时候，明相如来，他的佛号明相如来。那么这个意思啊，不但是世间上啊流转生死的境界都是假名相，就成佛了也是假名相，也是不可得的。谁成佛了？没有成佛者，成佛者不可得。谁流转生死？流转生死者不可得。那么呢，都是名字的变化啊，名字的游戏啊，也可以这么说，不是真实的，但是也不乱啊，也不混乱啊。作恶就有恶报，做善就有善报啊。你能修下出世间法，那他就能得圣道，也不是混乱的。虽然是假名字啊，它里边还是有道理的。是名相如来，眼光正遍知，明心如三世世间皆无上，是调御丈夫天衣之佛，是尊。须菩提尊者成佛的时候是这样的名号。皆名有宝，国名宝生，七土平正，玻璃为地啊，宝树庄严。这是第三段呢、啊，结果的庄严。啊，前面是行因德果，那个德果这个果是佛的这个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正啊，这个重要的果啊，正报的果。这底下的这个果土，这是依报的果。通常有说的这个叫做习果啊，果。这个旧的翻译叫做习果啊，学习的习，习果是在这个习果实在就是等流果。这个等流果虽然是通于舌法，但是主要还是心，就是佛这个习果前一刹那照因，第二刹那就可以得果。就是你内心的学习，你这一你假设用修止观来说，你修的毗婆舍那，前一刹那的修啊，第二刹那就使令你的智慧增长了。当然呢，我们顿根应该是很微小啊，但是要是这个临近转凡成圣的时候，前一刹那是凡，第二刹那就是圣了，也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说是得无上菩提呀、啊，那个圆满的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前一刹那的运作啊，直观的运作，第二刹那就是圆满无上菩提了。那么那就叫做应该说是习果。那么现在这底下说这个是这个说到世界啊，说到它的国土，这个国土的庄严，那么就是也可以说是真善果啊，就是自大智度论上说，外法以内法为因缘。外法以内法为因缘，说是那个谷它也有种子，那个苹果它也有种子，但是那是假的，真实的这个那个因缘的种子是在人的内心里边，以内心的因缘呢，是一切法的根本。清净在眼啊，云何复生山河大地，就是你内心的种子生的，不是别的。是这里边说是啊，他这个杰名叫有宝啊，这个杰这个大时代啊，叫做这个名字叫做有宝啊。 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这个叫做衔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衔接。为什么叫衔接呢？因为这一个节呢有千佛出世，所以称为衔接。他这个地方说金陵有宝啊，这个大时代里面有宝，我想这个有宝可能是也是以佛为才是宝啊。国宁嘛叫做宝生啊，也有很多的宝出现的啊。七土是平正的，玻璃为地啊，这也是宝成的地。宝树庄严，无诸丘坑啊，没有丘陵啊，也没有这个坑，没有沙砾，也没有经济便利智慧，这个都没有，没有这些不清净的事情。宝花福地啊，周边都是清净的啊，这也可见这是清净的世界，不是五浊恶世。周边以七土人民皆处宝台啊，他那地方的人民呢都住在宝台上面。真庙楼阁，他们的人民呢居住在真庙的楼阁里边，这可见那个世界的人的福报很大。声闻弟子们无量无边那么多，算数体育所不能知。诸菩萨众啊，无数千万亿挪由陀那么多。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呢，度化的阿罗汉呢，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但是要和众生的数目比较起来啊，还是少，还是众生多，凡夫的众生多。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这些圣人都走了，也可能他在，但是我们很难看得见，啊，真是如凤毛麟角了。所以呀，不容易遇见圣人啊！要是在末法时代呀，我们很感觉到啊，遇见圣人是特别吉祥的事情。但就是不容易了。在这个《高僧传》上曾经提到一些事情，就是有些人修行有成就了，但是他有虚假的亲戚朋友。很久不夜不见的，忽然见到了啊！哎呀，我要跟你出家，要跟你修行。说好好好，他们在一起住。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见了，说了。那么这就是想到这个圣人呐，是有慈悲心的，但是不能说凡夫同居，不能和凡夫同居。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好像那个高僧传说的那件事啊，可见那个凡夫啊对那个圣人的欢喜心恭敬心也很强的，哎呀，希望我跟你出家修行，一片的欢喜心。但是第二天这个圣人就走了，也和他也不通知他就走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么想啊，圣人也是愿意啊和凡夫啊，教导凡夫修行，也是能愿意中而不，事实上还是不愿意。什么原因呢？我想就是，虽然有一点诚心，愿意修行，跟着圣人修行了，程度还是不够。真是愿意，但是那个圣人说是他要给你立个功课表，你立刻就皱眉头了，哎呀，又不愿意了。所以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须菩提成佛的时候啊，有这么多的阿罗汉的啊，声闻弟子，有这么多的大菩萨，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容易遇见的啊，太多了就容易遇见的。说诸菩萨众无数千万亿挪由陀这么多，佛寿十二小劫啊，这个也是应化身的。是正法住世嘛，有二十小劫啊，也是很久。相法嘛，已住二十小劫。其佛常住虚空，为众说法啊，度脱无量菩萨及声闻众。那么其佛常住虚空啊，为众说法，这也是一个特别啊。在别的这个舍利弗尊者、迦叶尊者受持作佛那个都没有这句话。那么这表示须菩提尊者他成佛的时候有这个特别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住在虚空里边会一种说法，那表示我们可以可以用凡夫的心去分别，是他在因地住阿罗汉的时候解空第一啊，所以成佛的时候常处虚空为种说法，那么这样解释当然是可以，但是你再进一步思维，你这个佛为众生说法啊，不能按我们凡夫的心情说，我们凡夫看着佛在那坐着为我们说法，我不可能这样想，按佛的内心里面那个清净无分别的境界常处在第一空啊，那么呢他那个后者字为一切众生说法，佛与佛这个境界是无分别的，但是在表现在外的形象啊不完全一样，这样说呢，就是须菩提尊者成佛的名相如来，他常处虚空为众说法啊，度脱无量菩萨即声闻众，尔时世尊欲充宣慈意而说偈言：诸比丘众啊，今告汝等，皆当一心呢、啊、听我所说，这是偈听啊。这个佛说法常会有这样的这。这些各部的经上常有这种字样，就是佛说法之先戒听，叫你专心听，才有这种话。这表示啊，因为佛是说了，你如果你不专心注意，你就等于没听到，是这样意思。我大弟子须菩提者，当得作佛，号曰名相啊，名相如来。当供无数万亿诸佛，随佛所行，见具大道，最后深得三十二相，端正微妙，犹如宝山。这一段文啊，是果行因和德果合在一起说啊。先说他成佛的名号，然后那么又说他行因啊，当供无数万亿诸佛，要供养这么多的佛，还要随佛所行啊，听佛的教导。去修小反省，渐渐地具足大道、啊、最后深得三十二相端正殊妙，犹如宝山、成佛了。此其果佛国土，这地送他的果地国土的清净，其佛的国土严净第一啊，庄严清净啊，最殊胜的，众生见者无不爱要欢喜。佛于其中啊度无量众啊，在这样的清净的世界度脱无量的众生，其佛法中啊是多诸菩萨。前面说国土的清净，这里边呢说他有很多的弟子，那位名相佛的佛法中呢有很多的菩萨，皆是喜是立根的菩萨，菩萨里也有是顿根的，也不完全都是立根。那么呢，这是这个大菩萨能转不退法轮的啊，这个表示他的程度很高了。彼果常以菩萨庄严啊，有菩萨就是庄严，那么就是有修行人、有道德的人呢，那就是庄严。那么这可见呢。不是说是有七宝是庄严，七宝虽然是庄严呢，那还不是重要的，要有道德的人才是庄严。诸菩萨众、诸声闻众啊，不可称数。前面说菩萨这里是声闻，这声闻人也是很多。就声闻是什么样程度的呢？他们皆得三明，具足六种神通了，安住在八解脱了。这个八解脱就是最后一解脱。最后一些就是灭除想定啊，得到灭除想定，那就是具解脱阿罗汉了、嗯、有大威德啊，他这个戒定慧啊是很高深啊，有大威德。其佛说法现于无量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这是说前面说他的、菩萨声闻的弟子，这是说佛本身呢说法的时候呢，能现出来无量无边的神通变化，不可思议境界。诸天人民速如恒沙，皆共合掌听受佛语。 这底下嘛又说到一般的人民啊，有天还有人，那数目像恒河沙那么多，他们也都是合掌听说佛的法语。西佛当受十二小节，正法度是二十小节，相法语度二十小节，这是说须菩提准备成佛的情况。二十四尊佛告诸比丘众啊，又是说这底下是为迦旃宴尊者受记作佛，分成两段，第一段是长文啊，第二段是诵诵。长文里面第一段是行音，行音的怎么个情形呢？尔时世尊佛告诸比丘众，俄今于汝四大迦旃宴与当来世一诸共聚供养奉祀八千亿佛，供养这么多的佛，对于佛是恭敬尊重，这样子的供养佛。这是佛在世的时候，诸佛灭后啊，这么多的佛，一位佛一位佛灭度以后，他又怎么样啊？行菩萨道呢？啊，灭度以后各起塔庙啊，造塔造庙啊。造这个塔就是供养佛的舍利，造这庙呢供养佛的形象，也照相啊，照这个塔庙有多大呢？高千由旬，这是很大的，总广正等五百由旬啊，也是很宽大的。皆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这七宝所合成的啊，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造塔，这底下嘛造好塔，造好了就是供养，有种花、璎珞、涂香还有墨香、烧香。烧香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烧香啊，还有蒸盖啊，用蒸啊做的盖，还有窗幡，窗是圆的，幡是扁的啊，供养这个塔庙。过世以后当夫供养二万亿佛，前面那个八千亿佛是一个是最啊在前，这是在后，过世以后又当夫供养这么多的佛，以夫如是也是这样，在世的时候这么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灭度后也是其他供养种种供养，是如佛以具如佛具菩萨道，他的菩萨道圆满了。当的作佛，前面是行音呢，这底下是德国。那么号叫阎浮罗提金光如来应龙尊遍知明行住三十四千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千叶子博士尊。这个阎浮罗提也就是阎浮洲啊，四大部洲这个南阎浮提这个洲，这个阎浮罗提呀，这个洲就是这个阎浮罗提是个树的名字。这个树在哪里呢？就在那无热池的侧啊，无热池的岸边，岸边的那个水下呢，就有金，有那个金是特别殊胜的啊。那么这位呢，他成佛用这个名字啊，做名字啊，阎浮罗提金光如来，这也是十号具足，其土平正。啊，也是他的土地也是平整的，是玻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绳以及倒彻妙花福地啊，周边都是清净啊，没有这些尘埃，见者欢喜啊，这样清净庄严，无四恶道，四种恶道没有，是哪四恶道呢？是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把阿修罗放在恶道里面去了啊！多有天眼诸声闻众，那么他那个成佛的世界，阎浮罗提金光如来那个佛的世界，没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啊。那么有什么呢？多有天和人，还有诸声闻众及诸菩萨，无量万亿啊，这么多庄严其国。 啊，可见这个是这是净土，没有善，没有恶道。佛受十二小节，正法住是二十小节，相法已住二十小节，这和前面也是一样。尔时世尊欲冲轩之耳说偈言：诸比丘众啊，皆一心听，如我所说，真实无异啊，是劝信的意思。释迦瞻宴呢，常以种种妙好供具供养诸佛。诸佛灭后，其七宝塔，其塔完了的时候呢，以花香啊供养舍利。其最后身得佛智慧，称等正觉。啊，这个迦瞻宴尊者行菩萨道的时候，最后身得无上菩提，称等正觉。国土啊是清净的。啊，度脱无量万亿众生，皆为十方之者供养。这个阎浮陀的金光如来为十方世界的众生所供养。佛之光明啊，无能胜者啊，阎浮陀的金光如来，他的光明特别殊胜。其佛号为阎浮金光，菩萨声闻断一切有。前面说佛是破有法啊，这个菩萨声闻呢，也是向佛学习，也是断一切有啊。这可见的《法华经》啊，也是诸法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啊，也是重视这一点啊。无量无数庄严其国，很多的菩萨声闻庄严其国。尔时世尊福告大众：俄见于汝是大家大目犍连，当以种种供具供养八千诸佛。这是第三段啊，为目犍连尊者受记诸佛，也是分成了两段，第一段长文，第二段重诵。长文分五科，第一科是星音啊。四大目犍连呢，当以种种的各式各样的供具供养八千诸佛，恭敬尊重。这是佛在世的时候这样子。佛灭度后呢，诸佛灭后，各其塔庙高千由旬，总广正等五百由旬，也是这么高大。一金银琉璃车具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的。造好了塔庙以后呢，造好了塔，这是种花璎珞，涂香墨香烧香斋盖窗幡，一用供养佛。过世以后，这个供养八千诸佛以后，以当复供养二百万亿诸佛，又供养这么多佛。以复如是，也是在世的时候供养，灭度后又是供养。当得成佛，号曰多摩罗跋赞叹香如来应供正遍知名如善世间无上士调御丈夫天衣师佛世尊。这个多摩罗跋赞叹香如来呀，这个话翻到中国话，翻个性无垢闲赞叹香如来。性无垢闲，他的性是无垢，没有垢眼，是清净的，是闲散的，啊，站在香炉来。杰名叫做喜满，啊，这个时代的人呢，都很欢喜的啊。国的名字叫做易药，啊，或者翻个易落，啊，也都是特别快乐的世界。这个七土是平正的，玻璃为地，宝树庄严，善珍珠花，周遍清净，见者欢喜。是多诸天人菩萨声闻，其数无量。也是特别多啊。菩萨声闻其数无量，佛的寿命24小节，前面都是12小节啊。这他目犍连尊者这个佛寿是24小节，正法住是40小节，相法已住40小节，也是加倍了啊。目犍连尊者他成佛的这个时候他有点不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这底下是重诵。 崇颂也分五科，先是颂柳清音，俄史弟子大木建连啊，这大木建连是舍世身矣，得见八千二百万亿诸佛世尊。这地方这有个问题哈，舍世身矣，就是把他这个父母所生这个身体弃舍了以后，弃舍了以后就得了法性身身了。在这个《成唯识论》呢，说到那个布施一变一生死的时候，有个不同的说法，就是他现在这个身体不舍掉，但是在重凡行者前呢，视现一个同样的身体，这个身体火化了啊，又有舍的，有什么的。但是那个身体啊，就是父母所生这个身体啊，由他的这个无漏的定慧的力量啊，就转成一个不可思议变异生死，就是那个一生生的境界。我们呢右眼天眼所不能见的，由那个身体啊，他能发无上菩提心啊，他能够弘扬佛法，去亲近诸佛，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在成唯识论上有那样的说法，那样说法呢，在这里来说舍世身矣啊，那可能但这个也还是可以这样讲，是舍世身矣，那么就是视线的舍世身矣。得见呢八千二百万亿诸佛世尊，前面是分开说的，这里把它合在一起了啊，得见八千二百万亿诸佛世尊。为佛道故，供养恭敬于诸佛所常修梵行啊，为了啊这个佛道，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啊，为求成就无上菩提故啊，供养恭敬啊二百万亿八千二百万亿诸佛，于诸佛所嘛常修梵行啊，于无量劫奉持佛法。就是要修行啊，也要广度众生的。那这里面呢，这个要在度化众生来这方面说呢，这个奉持佛法就是这个这位大菩萨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啊，他能奉持佛法啊。要在菩萨自己那方面来说，那就是第一地了，无分别智的境界了。诸佛灭后啊，起七宝塔。长标金叉啊，花香集月。这个长标金叉，这个长标啊，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塔的上边，塔顶上上面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杆子。那么呢，咱这上说这个塔有千有旬呢，那是很高了哈。所以叫长标。那么说这是当表，当个表字来解释，这是表示啊，这个佛灭度以后起的塔，这是表示佛的功德啊，无量无边的意思，有所表。这个金刹就是那个长标啊，就是这个刹是刹陀罗啊，就是那个刹的杆啊，中国话就是那个杆啊，就是那个柱。那是金所做的，这个金塔是很长很高的，是一个长标。那么花香积月而意供养，用花用香用还有积月啊，那么来供养这个塔，而意供养诸佛的塔庙，渐渐具足菩萨道矣。这个目犍连尊者，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是渐渐具足菩萨道，已圆满了，于这个意乐国而者作佛成佛了。号呢叫多摩罗赞叹之香，多摩罗巴赞叹香佛，其佛的寿命二十四劫，这是什么寿命？常为天人演说佛道。成佛以后嘛，他常为天常为人演说无上菩提的佛法，声闻呢也是无量啊。那可是演说佛道是说以佛声， 也生了无量的如见，也是啊，欲以佛圣分别说三量啊，所以圣论也是无量，如恒河沙那么多，三宁六通有大威德，菩萨嘛也是无数，自故精进，于佛智慧皆不退转。自故精进，于佛智慧皆不退转，这可见是圣位的菩萨了，不是凡位啊。圣位的菩萨，他的智啊，他的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他广度众生的愿都是很坚固的。他还是精进的心不知道，不懈怠的，与佛的智慧皆不退转了，就是不失掉了，成就了以后他不失掉。佛灭度后啊，正法当住四十小节，相法也是四十小节，俄诸弟子威德具足，其数五百皆当受记，于未来世贤德成佛。这一颗呢是许为下根许氏说啊，这个意思啊，前边呢佛为尊者舍利弗啊，四大弟子受记作佛了，那么还有很多的阿罗汉还没有作佛，这样情形啊，但是尊者舍利弗和四大弟子都领解了佛的这个。全识法门的真意，所以佛为他们受记作佛。其他的这些阿罗汉呢，似乎没有表示这个态度啊，佛不能为他们受记作佛。那么这时候这个情形，那些阿罗汉的心情会怎么样？我看要是心情可能会呀，很感觉到很焦急，很焦急的。那么这个是而佛的慈悲心呢，没有等到他们表示灵解了佛意，现在佛先打的招呼哈，佛说俄诸弟子为了记住七数五百皆当受记，就是安慰了一下，这可见佛是个大智慧啊。从人情上说也是正那个时候需要就先安慰，说出几句安慰的话。那么这些五百阿罗汉，或是千二百五十位阿罗汉呢，心情会好一点啊。所以那七处五百皆当受记，也都应该给他们受记的。于未来世贤者成佛，这几句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很重要啊。俄记汝等许是因缘，吾今当说汝等善听。但是这里面一个问题，你如果你没能够啊。开佛之见，你没能回小向大，佛还是不能为他受记作佛的呀。所以佛又说是也还是要说一段佛法，令他们开悟了，这才能受记作佛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俄记汝等，我和你们呢许氏的因缘，过去世啊是有因缘的，这个因缘呢吾今当说，我现在应该啊为你们说，你们就会明白啊佛说法的本意了啊。汝等善听，妙法莲花经化成玉品第七，这是啊法华经的记门，有三周说法，这是第三周啊，就是许氏因缘周啊，为下根呢圣顿啊，为下根是圣顿故说许氏因缘一周啊，说这个因缘咒说法，这个化成玉品，从前后文来看呢，这个佛说《法华经》，为声闻引说《法华经》，这个情形呢，就是很自然地现出来。这个这些阿罗汉呢，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的不同。所以上根呢和中根在前两周的说法已经开佛之见了，回小向大了，法无上师的心做大菩萨了，唯有下根的这些阿罗汉呢还没有动静，没动静嘛，佛又为他们呢说这个化成玉品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来意啊。 是这样的意思。那个化成玉品，这就是这一品里边的事情。这一品里边呢，说这个这里边这一品里面呢，有两说了两件事。第一个是说许氏姻缘，就是在十六王子那个时候，大同至圣国十六王子啊、说《法华经》，为他们呢结了大乘的姻缘了啊。那么说这个姻缘呢，他们应该是开佛是见了啊。这个又说第二件事，就是化成啊，就是说这么一个比喻。说这比喻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呢要到宝所去啊，中间走到半路，中间疲劳了，不能向前进了。那么这位呀、导师呢，就化现一个城，化现成他这些人疲倦的就在这城里休息。休息以后，这个导师又说，这个城是化现的，不是真实的，不能在这常住，要继续向前进才能到宝所。就说了这么一个比喻。说这比喻的意思，这个化成的意思就是这个阿罗汉所成就的这个涅槃，比喻这个涅槃的境界。这个涅槃呢，就是阿罗汉断除就爱烦恼、见烦恼，得到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了。当然是在这个阿含经的时候成就的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在般若经、方等经啊成就的啊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他们要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就都是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呢所见到那个真谛里还是一样的，只是智慧有一点不同，就是立顿的不同。那么所见到那个真理是一样的，那个真理嘛就叫做化成。那个真理呀、你到那这个修行成就的阿罗汉呢，就观察这个身体呀、这个所说显现是无我无我所啊。经过一个实际修行成就了的时候，就是他的内心呢，就是不住于有为法，能住在无为的境界上了，住在那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无为的理性上了。安住在那里呢，就不受到这有为法的生住异灭、生老病死的侵犯。不受这些苦恼了，那么就得到安闲自在了。所以用这个成做比喻。这个上面呢，这个在理论上说呢，在理论上说这个理，这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这种理论呢，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也好，你是阿罗汉也好，你这个六道生死的凡夫也好，理论老是那样不变化的，不变化。那么为什么说过化呢？这化就是人的作为啊，根本没有这件事，我化现一件事，这是有为法的境界。但是所提的那理论是无为的境界，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件事。但是这个在比喻上说，这个地方没有成啊，这一片空地，那么化现一个成在这里，但这就是一个有为的境界。有为的境界在这个在事实上，佛为众生说法，佛为这些阿罗汉说法啊，让他们修行的时候，就是用语言假设的啊，说是你观一些法啊，修这个四念处，观这身受心法是不净的，是无我的，是空的啊。要是按般若经的，当然说的利一点啊，毕竟空无我无我所。那么你才断除对这两种烦恼以后啊，你那个无所住的境界。就是涅槃啊！我们为了明白的时候，你住在化成里，是在阿罗汉成就的时候，那心是无住的。在这个高僧传这个禅师的这个传里面，有一个人就问这个禅师：“你是圣人，你是凡夫？”问这么一个话，那个高僧，你看他回答的非常好：“我不在此住。”他把手伸起来：“我不在此住。”这句话说的的确是圣人。我也不是在圣人那住，也不是在凡夫那住，是无住的啊！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为处法那生心，不住非舍生相为处法生心，
无属猪。说我是圣人，那你是凡夫，你不是圣人，哪里有所住呢？这个能住所住都是不可得的啊！所住的境界什么地方好住啊？那天说到那个赵州禅师，就问你那个是一个鱼啊，鱼禅师啊，还有禅师，你老老大大，你不是说要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吗？这还要各处跑。我这个是讲过，赵州禅师说什么地方好住呢？啊，然后那个禅师说你老老大大住处也不知，又是说这么一句话。所以在为了明白的呢，还是说有个住，啊，住在化身里。但实在这个圣人的境界是无住的，没有住处。你要说我住在哪里呀，啊？那你还是个啊如有对待。啊，就是你还在喝醉酒啊，你的酒还没醒啊，还是住在那里。这个佛法的微妙啊，的确是很妙。我们凡夫啊，要是有什么优点的时候啊，心就高慢，就是什么呢？就是住在那里了啊，我能讲经说法，我能入禅定，我比你强，嘴是没那么说，心里面这样知道，就是高慢了，就有高慢心。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优点，心都是这么执着。但是这个在圣人的境界上看呢，完全没不是这样子。无论是成就什么，有什么啊优点的地方啊，他都是无助，无有少法可得。那么就是哪有什么有什么地方好住呢？所有的功德都是一切有为法。所有的功德都是毕竟空寂，也是无所住。那么对有为也说无为呀，啊，无为也没有无为好处，都是无所住。这一下子你不生高慢心，所以这个圣人的功德，当然出国也是圣人，出的无声方言的也是圣人啊，都是有功德。但是越向前进步，功德是越多。但是到这个我们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呢，说是七地菩萨还有一点，还有一点慢，还有慢的，是七地菩萨。这样子在圣文言里面说阿罗汉就是没有慢了，也这种这么说。不过是这个里面还有分别呢，就是这个啊，这慢的习气还是有的。慢的习气还是有的。现在说到按大品般若经说到八地菩萨没有慢的，没有慢，就是功德更多了，反倒没有慢心，就是他那个无所住的智慧高了啊，所以没有高慢心。看见别人呢，当然他也不糊涂，他的智慧是更微细啊，是知道这个人呢有功德无功德，有烦恼无烦恼，分别的更危急，但是没有慢心啊，他就是无助。那么这是现在说是化城呢，就是说是阿罗汉他住在化城里了，但是阿罗汉也没有额慢啊，他也没有慢心，也是还是无助。我们呢用大乘佛教的态度批评这个阿罗汉呐，你尘空子寂，尘空子寂，尘和子啊，尘啊。沉下来，止就是三点水加那个带啊，就是在那个寂灭的境界上啊，止在那里了啊，你不动了，安住在那里不动了。但是阿罗汉本身也没这种分别，如果他有分别，那就是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像《金刚经》说的了，那也就不是阿罗汉了。但是他因为没有大悲心呢，他就不做什么事情。所以入无余涅槃以后就是休息了。那么现在说这个化成啊，是要比喻来说，哇，就是没有成化一个成啊，这个地方是很安全，可以住在这里啊。那但是在法上说呢，就是他经过一个时期的修行啊，到了那个啊那个涅槃那里，但这是就是那么也还是要用这个字化成。就是佛方便施舍的用语言呢，就说哦，这是涅槃，你到这里可以住下来。 坐下来你就是所做一半了啊，不受后有了，将来这个生死的问题是解决了。就是佛用语言呢，安立的一个位置啊，一个地点，你可以从初国、二国、三国到四国，就住在这里，这个事情就办好了。所以还是说话也是对，就是用语言呢，施设的那个涅槃，你住在这里。事实上呢，还没得涅槃，还需要再进步啊，再走二百由旬，就是断除去这个所知障。在小乘的经论上呢，就是不染污物质啊，这个染污物质就是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烦恼啊熄灭了，就住在化城里面。但是这时候还是有不染污的物质啊，所以你和大乘佛法就是还有无明。所以这个你读阿含经啊，学习阿含经的人呢，有的时候会想到大乘会不说，会不说这种话，但是读完阿含经也会感觉到啊，这个阿含经里边有含蓄到一部分的道理没有说出来，正好是大乘佛法所说明的。所以你就是说这个断烦恼的问题啊，阿罗汉断了爱烦恼见烦恼啊，就是说佛也是断爱烦恼见烦恼，大家都是佛了啊，有五位阿罗汉，佛和阿罗汉是平等。实在你在那里，在阿含经里面看出来，阿罗汉很多事情还不明白，那么佛才能明白的，是逐渐佛的智慧啊高过阿罗汉，并不平等。这样说的呢，就是断出爱烦恼见烦恼之后还有烦恼没有断呢，那么正好是大乘佛法所说的，所以啊不应该说大乘分言说，不应该这样子说。人们这是啊说这个化成的比喻啊，就表示阿罗汉还没有究竟，你还要继续前进的才能到大波涅槃那里去，这样意思。这个按照字面上说呢，这个化就是佛的大悲心呢，方便施设的，无而不有，原来没有啊，这里是片空地，我但是由他的身中化出了一个城来啊，这样意思。这个城这个字呢，就是防非御敌啊，或者预防这个贼寇防寇啊，预防这个敌人的侵犯啊，你在这里敌人不能侵犯，你可以安全地住在这里。人们所以叫做城啊，城有防非御敌的作用，就是你到了这个毕竟无恶无所的时候，没有爱烦恼见烦恼，没有生老病死的这些贼来侵犯你了，得到安全地住在这里，所以叫做城。但是既然说是化城，你就表示是方便的，不是真实的。用这个，所以这个这一品呢，说这么两件事，一个是说许氏和这些阿罗汉，现在是阿罗汉，以前也是生死凡夫啊，和十六王子解过缘的，学习过法华经的，发过菩提心的人，栽培过大乘善根的，所以今天还应该发无上菩提心呢，修学佛法的。那么这说一些，第二些就是说化成，说你现在得的阿罗汉果不是究竟圆满的，所以应该弃舍啊，这小乘的执照啊，舍小取大，也就是回小向大，所以叫做化成一品。这是啊说的。这是这一品的题目。我们很久啊没有讲故事啊，没讲故事，我想讲一个故事啊，今天我们讲的好像不算少。那么讲个什么故事呢？我们上一次讲一个狼的故事，我现在讲一个狐狸的故事啊。狐狸这个众生都是不可思议境界，在这个这个事情也可能是有真实的事，也可能是方便佛方便说的，也不一定。是什么呢？这个在山里边呢，有个小道的啊，他在那读书， 都说我这个狐狸呀、啊，就在那旁边听这个仙人呢、啊，这个修行在那读书，他听明白了。那么这狐狸就在说，因为我能按照这本书去做去，我就能做王，我可以做王啊，我不能做银子王吧，我可以做这个百兽之王，兽中之王。那么他心里就像银呢、啊。要是学到了一个本事成功的话，心里也很欢喜，这个狐狸也是心里很欢喜，所以那么他就按照他的计划就进行这件事。那么他就各处走啊，忽然间遇见一个狐狸，又遇见一个他同类的狐狸，但这个狐狸啊好像有病，不那么精神，这就是这个狐狸的聪明。他就对这个狐狸说了呀，说是啊，说是你要服从我，如果你不服从我，我就杀死你。那个狐狸因为有病啊，身体软弱，只好就听了。好好，我服从你，听你招呼，我随着你。那好，他就随着他走了。那么原来他一个狐狸嘛，现在是两个了。他又遇见一个狐狸啊，这个狐狸强大勇猛。因为但是他一个，他是两个，他有可能说你要服从我，听我招呼。如果你不听我，我们两个杀死你。那狐狸想你们两个这力量比我大一点，好好听你招呼。他就这样子，逐渐的，很多的狐狸听他招呼，他就变成狐狸的王了。然后呢，他就这样子啊，又去降服其他的兽。降服其他的象啊，这些大象也受他的，也听他的招呼，然后又去降服狮子，降服老虎，降服了很多的兽，他就兽中之王了。完了以后啊，其实这个已经成功到这个程度，就应该知足了啊。但是他不知足，他心里想，我是兽中之王了啊。我不应该以狐狸啊，找个狐狸做妻呀、啊，应该以这个国王的女儿来做妻啊，做妻才对。于是乎，他率领这么多的兽啊，就把一个大到这个国王的这个城就包围了。包围了，那么人就会知道了，说这么多的呀、啊、狐狸啊，这么多的象，这么多的老虎狮子包围了这个城，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国王就派人跟他联络了，这个狐狸就说明他的来意，他要求国王的女儿给他做妻。那么如果要是不答应的话呢，我可以灭了你们的国土。那么这个使臣呢回来报告了国王，国王就皱了眉头了，说这个怎么办呢？他们就是开一个会议，很多的这个大臣的文武百官大家就坐下来商议这件事。很多的臣就说是啊，这么多的兽啊，老虎狮子也是很厉害的呀，我们和他作战可能也是没有把握，不如就是牺牲一个女儿送给他嘛，你说这件事就解决就好了嘛。好多人都愿意这样做，其中有一个大臣说自古以来也没听说国王的女儿要送给一个狐狸做妻子做太太，没听说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就做一个人受这个野兽的欺负，也没听说有这种事情。我如果要听我的意思，我们有办法消灭他，不能够答应他的要求。这国王说你有什么办法呢？如此可以办的。说那好，我们就照你的办法办。怎么办呢？我们派这个使臣告诉他，我们不答应你的要求，同你作战。作战有个要求呢，是现在要求你们的狮子老虎啊，是先战后吼，有这么条件，就是先打仗，先开动了手以后，你的狮子才可以吼，不要一开始就吼。其实这就是人的头脑聪明， 我们这样这样要求啊，他的狐狸他也很聪明，他因为我们怕他吼啊，他可能会先吼，他要先吼呢，我们就胜利了。那么这个大臣就是预先把自己的这个军队和人民预先把耳朵用棉花塞起来，不要听他的吼。这个有的大臣已经说了啊，说是我们这个军队有个七只马，其实什么呀？要听这个狮子一吼，这些马都怕。害怕都不能用了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先把耳朵塞起来，不怕他这些事情。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计啊，人的智慧的计谋。那么这狐狸听到人的要求条件啊，他也真的果然是就想到这里啊，你们是怕我们这个老死就狮子虎。所以你们要求先不要吼，以后再吼，我偏要先吼，先下令叫他先吼，就是这就是中计了。那么这样子嘛，大家就要定时间就开战了，就打起来。打起来，这个狐狸下令先吼，这一吼不得了，这个狮子老虎一吼啊，这个狐狸的心呢、啊，狐狸也是怕的吼，一吼呢，他的心就破了，破碎了。破碎了，这个狐狸是骑在这个大象的身上的呀，他这个心脏一被这个一吼就碎了，就从大象的身上就掉下来了，死掉了，死掉了。这个这么多的兽啊，一看这个王死了啊，就做鸟兽散，哈哈都跑了，又不打仗了，都跑了，跑了嘛，这人家就战胜了，人家做战做胜了。所以这个佛说了这个故事啊，就说人呐、啊，有了成功了的时候啊，你应该知足吧，不要太狂妄，不要太狂，太过分了，那你就是要倒霉了。就说明这件事。所以这个就是狐狸是这样子啊。我刚才说我们佛法里面呢，哎，成就又高的人呢，他不骄慢。但那是圣人的智慧，圣人的智慧。这个圣人，我们说这个烦恼啊，有俱生的烦恼啊，有分别烦恼。这个分别烦恼，忧心分别啊，你做那样的不如理作意，你这个烦恼才起来。你要如理作意，这个烦恼就不动。但是这个俱生烦恼不是这样，俱生烦恼不等你分别，它就隐隐的就起来了。这个高慢的烦恼也是有俱生的烦恼，有出国声音，出国二国三国声音。你现在得了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到七地，他还有高慢心。各位，这高慢心不是由不如理作意出来的，就是隐约的就会出来有这个烦恼。那么这个由如理作意呀、啊，能降伏烦恼。他不等待你作揖不作揖，这个烦恼就会出来，你不容易断掉他的，你不容易的。那么但是这个得无生法眼，得了圣道的这些啊，或者阿罗汉这些大菩萨，他的功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终究是把烦恼消灭了，他就没有烦恼。就是成就越高了啊，烦恼不狂妄。那就是，但是这是圣人的境界才可以，凡夫还是做不到的。凡夫总是这样的，总是有这个分别心。虽然有这个分别心，但是佛菩萨的智慧呀、啊，那我在阿含经上提到，说出个比喻来，说是你是这个出国圣人呢，也会有贪心、有嗔心，啊，但是不和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啊，贪心来了，嗔心来了啊，要很久这个贪心嗔心才息去停下来。要是圣人有了他贪心嗔心呢，没那么久。所以他举一个比喻，说是烧红了的锅，滴上一滴水，那滴水呀、啊，虽然是水，但是很快就没有了。这比喻圣人的那个大智慧的那个清净心里面。忽然间呢，也会失掉了正念，有一点烦恼，但是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和我凡夫还是不同的。所以啊，我们说我哎呀，我的烦恼很重啊，很多的烦恼。听说圣人还有烦恼，我心里安慰一点，心里是安慰一点。但是呢，圣人有烦恼很短，时间很短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发忏悔心的。